曲目为之终必弯，养狼当犬看家难，墨染鸬鹚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鲜，蜜饯黄连终须苦，强摘瓜果不能甜，好事总得善人做，哪有凡人
做神仙。
做神仙屋里好大的回声，嗯，就真这么爱听定场诗啊？好吧，我觉得上网的人体会不到你们的乐趣。好多人在前面说，他们天天上这喊去，嗯，这个就是盆溜盆里的乐趣，锅溜锅里的乐趣啊，挺好。哎，上文书你们还都记得吧？
忘了，
都忘了啊。回去看回放接演长篇单口相声张小乙下南京，我都替你们高兴，因为这会儿遇坑而不能也。都说到这会儿了再挖一坑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，相信我的能力，我是随时随地都能挖坑的，坑连坑，坑套着坑，那坑里边翻板转板梅花板3600根竹签子尖冲上，我都干得出来。嗯，所以大伙儿要好自为之啊！我不愿意一开说说好些闲白，耽误你们时间。但是你们每次都爱听我说这些个，那救不了你们了。其实你要说真坐在这儿，一开始就接着给大伙儿说书讲故事，我老觉得太单纯了。真的，因为这个实话实讲，从小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先学的评书，那会儿跟着先生上园子听老先生说书，那个没有坐那儿就开始给您讲，后来看这帮讲故事的都是一开始从前呢有一个大狐狸怎么怎么着，这太单纯了啊。说书说相声其实最高境界就是从聊天中渐入佳境啊，慢慢聊，说着来进来，这样呢大伙儿绝对能接受。反正我再改可能也来不及了，因为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啊，你们大伙儿也得多原谅。而且经常啊前面说的书后边想不起来了，哼，比如说今天就想不起来了。张小乙一人六个加上大奶奶人鬼七人，那么说大奶奶不露面吗？反正有时候也露面。那天我们还聊天呢，因为这个马上他们要拍成网剧啊，要拍戏。嗯，人家爱奇艺挺好，说这些个坑王驾到的故事都能拍成戏。我说拍吧，一个个来吧。然后想来想去，我说这个谁要是演这个张小乙下南京里面的大奶奶，太吃亏了。就是头里边出现了，一出北京就没他了。偶尔有时露个面还是话外音啊，这一辈子活在 OS 里边啊，活活的冤死，还顶个女一号的名字。你家你说这玩意儿给你钱不给你钱是不是，钱都让配音的挣走了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这闲话就不少，真是爱说闲话，爱跟你们大伙儿聊天。但是我人很奇怪，要不在台上坐着，真在下边三五个人坐着一块聊，我倒没什么话，我爱听别人说啊，坐在这儿也没人替我，你说我在台上犯个内向也不像话啊。好在咱们也这么些年的交情了是吧，也就不叫事儿了。张小乙带着几个老头，带着大奶奶，带着干个儿子小枕头出来之后，奔定远县，半路途中真遇见麻烦事儿了，俩人打架，仨人说话啊，挺奇怪，一个人啊打一老道啊，咣咣的打，这个打架我不知您哪位好这个啊。打架其实它跟自身的能力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有没有劲儿，有没有力气，这都排在后面。打架最重要的是，哎，你看这真是这有打架的，这一看这就没少挨打，这都是。这俩字叫什么呀？气势。啊， 你看这主一身的能耐，但是胆小，打架准不灵。你看这什么都不会啊，敢喝命，跟撒泼一样打，准厉害。俩人一对脸儿，那还没缓过神来，这抡起来啪俩大嘴巴，这挨打的怕他一辈子。其实真按能耐来说，他未必打得过人家，气势就这样吗？当然了，啪啪俩嘴巴打完了，人把刀掏上，你赶紧跑啊。光气势也不行啊，那就活活的就是弄死了就得啊。这俩人打就是，一看这俩人啊，有一个人就亏着心的，就这老道。人一亏心的时候，这你再怎么着，你也是从气势上短一块啊。这别一点糖，打人这主真疯了，咬牙切齿，歇斯底里。最奇怪的事情，挨打这老道肚子里说话了。哎，您先别打了，差不多得了，歇会儿吧，咱们好商量。真打死他，我怎么办呢？说话，啊，俩人打架，仨人出声。这旁边呢，这车就停下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张小乙他们就停这儿了，因为走的时候，了然禅师说了，出蚌埠去定远，路途中会有一件麻烦事，啊，你给他们解决一下。如果你觉得实在难办的话，掏出我那个信佛来，锦囊妙计。张小乙看了看，确实是个难办的事儿。第一，俩人为什么吵，这会儿插不进嘴去；第二，俩人打架，仨人说话，太神奇，这个够难办的了。得了，看看信吧，拿出信佛来了，撕开了信纸，掏出来，上面写着：够难办吧？大和尚骗我，这还用你说？可不够难的呗、啊！过来了，哎，两位，就他一个人，老头们都没动，坐在车上瞧热闹了啊！过来，别打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打人这说，你别管，今天我得打死他啊！我让他还我儿子。嗯，你儿子在哪儿了？在他肚子里边了。一听说话，那就是我儿子啊！这老道光剩哎呦了，哎呦，可别打我了，我害怕。肚子里那声音还说呢，得了，先歇会儿吧，一会儿再商量吧。啊，张小乙一瞧啊，这是个乐趣啊。这个老道，你肚子里是谁呀、啊？这肚你这是可说是呢？废话，什么叫可说是呢？肚子里那个，你谁呀、啊？啊，那个我。我是我，废话。张小乙说：“这事太难办了啊，怎么回事？问吧。”好家伙，仨人一块说，老道也说，肚子里说，这主也说，说了大半天，张小乙梳理了一下，才把这事儿听明白。这老道呢，会点儿妖魔邪术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跟街上偷一孩子，给这孩子骗在山洼里边，给人孩子杀了。杀完之后大开膛，心肝五脏掏出来，他会做法啊，把这些烧完之后弄成了灰，把灰吃掉，有一道符咒打着起，这孩子那魂就存在他肚子里边了。从这儿起走到哪儿去，谁家有什么钱，哪家有大姑娘好看，这小孩都能提前告诉他，所以他指着孩子能吃饭能作孽。没想到今天走一对脸儿来，这主小孩他爸爸找孩子找了好长时间就找不着，没想到一对脸儿，老道肚子说话了：“你是我爸爸。”这男的吓一跳：“我怎么是你爸爸呢？”是吧？老道也说：“我不是你儿子啊！”肚子里一劲儿喊爸爸，这仨人乱起来了，越听声音越不对，到最后一听这不对，这声音是我儿子，儿子是你吗？是我，你怎么在他肚子里边？他怎么把你吃了呢？孩子就说了：“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此，那个家大人还不疯了呀？”所以摁着老道这通打。啊，张小乙听明白了，说：“这事儿啊，我们管不了。啊，干脆这样吧，我们这车呀是奔定远县去的，像你们这事儿啊，得归衙门。这样吧，拿绳子给老道捆上了，捆上之后拴在车后边，让这孩子他爸爸您上车，咱们一块儿走。 啊，上了车啪一赶这牲口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老道这罪够受的啊，你想又捆着呢，跟后边跟着跑啊，他跟着跑肚子里还有声音呢，一二一简短解说，来在了定远县。定远有人去过吗？
有
啊。啊，好，哎，有一个说去过的哈，来俩保安给他弄出去。定远都去过哈，定远县现在也有啊，有那个虞姬的那个墓，知道虞姬哈？霸王别姬啊，虞姬啊，他那坟在定远呢啊，有机会大伙上那儿刨刨去，是吧？上那儿看看去，刨刨根儿去啊。定远县，咱们前文书说了。包公第一次做官就是定远县的知县，也就是说车来在了定远县，一问说县衙门在哪儿，有人告诉我说往前走十字大街路东那儿就是县衙门，车就来到这儿了。因为这也不叫什么事儿啊，老道已经累得都不行了啊，老道说什么时候送我去投案自首啊，再不走我就得累死了。小孩他爸爸也跳下来拉着绳子到前面去啊，拿这鼓槌砸这鼓，这个名词叫拽鼓鸣冤。里边呢这个班头就出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，说我们这儿打官司如何如何。好嘞，把俩人接进去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这个呢是属于官司，不在咱们这个话题之内。他们这是走了，还剩下这一车人呢，这也算是到了定远县了。打车上下来，这儿瞧瞧那儿看看，定远县不大但是挺好啊，街上也是一街两巷啊，做买的做卖的，大小的铺户看着很安定啊，符合这个名字叫定远，不错。走吧，往前走吧。走着走着就是个路口，往右一拐，面前有一道观，道观啊，看着还不小，挺大的，而且呢从门口看得出来收拾的干净利落。这几人打着过呢，就无意中瞧了一眼，瞧瞧这道观，哦，还挺好，没打算进去，那意思就往前走，找地儿住宿嘛。就这会儿功夫，这道观门口出了一人，出一老道，年纪看着呀，得有五十来岁了，啊，留着胡子，胡子还挺长，得到这儿，头上呢梳着一个卷儿，这儿别着一个法簪，手里拿着鹰肘，鹰肘也就是拂尘呢，掸苍蝇啊什么的，拿这么一个，站在这儿，穿着道袍，腰里系一水火的丝绦，啊，站门口看。他开始也没注意，但是猛然间一回头，瞧见枕头了，枕头都知道啊，张小乙的干儿子，就是一个枕头成精，平时对外的形象是一个小朋友，啊。这老道一回头看见枕头了，这个表情啊开心的都不得了，笑得那么奔放啊，太开心了。哎呦兄弟，喊声兄弟，他可五十多了看着啊，啊小枕头那样十几岁过来了，三步两步到了跟前，一把就搂在怀里边了，兄弟我可看见你了。枕头吓一跳，谁呀，你谁，这咱们师兄弟儿啊，我是你师哥呀，不是我不认识你，这回叫你认识认识。这句话就两说着，列位啊，走了街上也是啊，你不认识我今儿玩你认识认识吧，一般这句话之后就得打架了啊，我叫你认识认识啊，抱着枕头就进去了。后边这好几位呢，哎不是，哎这有人抢枕头啊，老道士缺觉这是啊，这进来吧，去那得进去啊，好坏得把枕头抢回来啊，四个老头你搀我我搀你啊，跟着张小乙这儿都进来了，往里边一走一迈步，前文书咱们讲过，大奶奶附在那块黑布上，黑布系在张小乙的身上，往里面一迈步，张小乙觉得这黑布一紧，每次都是如此， 逢这个时候就说明是有问题了。耳边向大奶奶说了句话：“留神啊，哎，好，什么事儿？看吧。这个天底下顶属看吧这俩字儿损透了啊！因为我专门研究过中国语言，最不是人就这句话。哥俩不错，我现在用5000块钱，你借我吧，看吧。是借是不借？什么叫看吧呀？啊，这句话是最模棱两可的了。大奶奶，什么叫看吧？再问不说话了。进来吧，进来了。到院里一瞧啊，道观这院不是很大，但是呢挺干净，四四方方。正当中那儿是几间房子，但是呢门都锁着，这两边东西的厢房也锁着，而且还挂着大锁头啊。再瞧这老道进来了啊，给枕头搁在那儿了。枕头觉得，哟，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呢？啊，你谁呀？你不认识我呀？啊，定远县都管我叫胡老道，啊，我是个老道。咱们是师兄弟儿。师傅呢？哪个师傅啊？我这一道好些个师傅呢。啊，你是炒菜的还是裁缝还是什么的？不是，就教你法术的那个师傅。我哪知道去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有师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谁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是胡老道，没问你这个啊。咱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俩人正掰扯正矫情呢，后边这几位也进来了啊。大爷二爷三爷四爷啊，你扶着我，我扶着你，岁数都大了，这看看，哦，这是个道观呢啊。二爷瞧了瞧，这儿有道姑没有啊？胡老道也没搭理他啊，没理他，净跟这小枕头聊天。你怎么就不认识我呢？我怎么就得认识你呢？你仔细想，我想不起来，我没见过你。不是你呀，你可能岁数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仔细想一想，师傅也收了我了，也收了你了，他没跟你说过吗？他没跟我说过呀。师傅给过你东西没有啊？你给过一小鸡鸡啊？啊，把这木头的小鸡儿拿，啊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挺好，要不给我吧？凭什么呀？我是你师哥，我没听说过，我现在告诉你了。啊，就跟俩弱智似的，俩人跟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啊。后边这几个人瞧着，这好边的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你瞧我，我瞧你。张小乙往前走啊，这位道爷喊了一声，这位道爷就觉得这个黑布又紧了一下。大奶奶低低的声音说了两个字，小心小心啊。张小乙点点头，嗯，您放心，我知道。大奶奶又说，我小心。你小心你也动不了啊。啊，我看看他怎么回事啊。大奶奶，这是个什么呀？这不好说啊，瞧不出来。嗯，到跟前了，这位道爷啊，您口口声声跟这孩子这是师兄弟儿。对呀，我是他的师哥呀，他是我师弟，我俩人啊就跟亲哥们是一样的。你是谁？我是他爸爸。说的是实话呀，张小乙是他干爹，我是他爸爸啊。那你看，表情有点尴尬哈，啊。我没听我师傅给我介绍你啊，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啊。你们几，嗨，说了声嗨。这眼睛就盯上张小乙身上这块黑布了。嗨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竟然敢带着妖魔鬼怪出来啊！我呀，替你收了他。说声收了他，这人就到跟前了，伸手一抓这黑布， 就听大奶奶喊了一声哎呦，啪，这黑布就蹬起来了啊，紧跟着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转身啪，把这布就扔出去了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一进门是个院子，身后是房子，东西有厢房，两边厢房上着锁，后边这房关着门，对吧？他这身后就是这正房，拿这黑布往后一扔，这黑布啪就贴在门上了，然后紧跟这黑布就掉到地上。老道过去捡起来抖了抖，行，给你们，没事。张小乙接在手里边，哎，要活着买。想起卖布头来了，大奶奶，大奶奶，再喊，没人搭茬了。哎，那什么，老道，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这里边有问题啊啊，是有问题，你也知道有问题，你那黑布里带着谁呀？带着本家一大奶奶，你少来这套，你带个死鬼出来，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我是大师哥，我是爸爸。一点意思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张小姨，不，你不要拿伦理找包袱找便宜，知道吗？就说这个意思吧，是吧？啊，俩人掰扯这点事儿。这四个老头瞧瞧小姨怎么了，小姨说有问题，他刚才啊做了法了，把大奶奶弄走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二爷眼珠子都红了，门也没有啊，凭什么老他手里啊，女鬼也不行啊。说您别着急别着急啊，枕头你去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跟你是不是师兄弟儿，而且他为什么把咱们大奶奶扣那儿了。小枕头过来了，一伸手砰，把这儿薅住了，脖领子。我不管你是谁，知道吗？我不管你是人是妖是鬼啊！你跟我说实话。第一，你是谁？第二，你把大奶奶弄哪儿去了？老道乐了，你给我撒手，这倒霉孩子啊！那个，咱俩人确实是师兄弟，这是没假的，一个师傅教的啊。这个大奶奶她就是个女鬼啊。这青天白日，人的世界哪能让这鬼满处跑去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们也别怪我，我已经收了他了。不是你不能这样做，我们是有事儿的，我管你那个去了。要想把他放了，除非咱们的老恩师来。不是，是这是我是有师傅，问题我那个师傅他跟疯子似的呀。啊，确实说的是，前文书咱们讲过呀，他那师傅是个疯老道。来无影去无踪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，所以说你让他，我让他来不了啊，那不管啊，干脆兄弟你也别走了，让他们都走，你留在这儿，咱哥俩跟这儿好好的修炼，你看怎么样。枕头眼泪都下来了，仰天长啸，师父啊，你快来吧，这儿有个疯子，到底是不是你收的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话音刚落，就这一抬头，头顶上苍啷啷一声响，金光万道，从空而降来一疯老道。谁呀？枕头的师傅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不会告诉你们他是谁的。现在我们说，就是这疯老道，枕头的师傅啊，从上面呜下来了，落在这儿，哎呦。这个架势像大罗金仙一样，头发都立着，有日子也是没洗头了，头发很油腻，都站着啊，上面还好些个那个稻草那个碎末，不定是跟哪儿刚钻来的啊，站在这儿。嗯，枕头，哎呦师傅，哎呦你可来了，那什么，这你认识他不认识？拿手一指，这胡老道咕噔就跪下了啊！哎呀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，我可看见您了啊！哎呦，师傅您挺好的呀！啊，师傅瞧瞧，哎，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，是师傅您挺好，你别管我。你刚才干嘛了？师傅刚才跟我兄弟见面了。嗯， 然后呢，我收了个女鬼，哦，收完女鬼之后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我说人的世界怎么能允许鬼在外边呢？你是人吗？对不对啊？我这一句话是不是就问住了你？师傅您别闹，他们不知道，废话，我知道，知道吗？来来来来，小乙，你过来过来过来，那四老头别过来啊，身子太弱，受不了啊。冯老道在头里边，后边跟这俩徒弟，一个胡老道，一个是这个小枕头，在后边张小乙，直接奔后边这正房啊，一抬脚，啪，把这门就踹开了，大门呲呀呀咣当当打开了，往里边一瞧，黢黑，也没点上灯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儿一进来啊。感情里边窗户什么的都拿黑布挂上，一进来就这里边阴森恐怖，鬼哭狼嚎啊。老道站在正当中，口念符咒，紧跟着拿手这么一举，这手咱也不是里边装的是什么，有什么装置啊，啊，咔啦啦就跟打雷似的，连响了几声，这房子四角出了四个大窟窿，紧跟着就感觉出来这里边有东西，顺着不同的窟窿眼唰唰唰唰唰唰唰全走了。胡老道直跺脚，哎呦，我这点存性哦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屋里边踏实下来了啊，尘埃落定，气温也升高了啊，都跟我出来吧。出来了，站在外头，老道看看，都看明白了吗？陈头说没看明白，您就去了给房子从几个窟窿吗？啊，张小乙也说怎么了，道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都是他，拿手一指这胡老道啊，你现原形给他们看看吧。哟，师傅怪害臊的，别废话，怪害臊，赶紧开始，赶紧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就地打滚儿，一只老狐狸。你这胡老道呢，他是个狐狸啊，那怎么回事呢？他还真是想当初啊跟这疯老道啊学过。这疯老道有一天啊喝多了酒了啊，深山老林跟那儿待着玩醒酒，过一只狐狸，他一把逮着抱在怀里跟宠物似的啊，天天抱着玩，没事呢也跟他聊天。再后来呢，你想啊，老跟他一块待着，逐渐逐渐的也算修炼点成功了。哎，到后来说了，说这得了，出去就说是我徒弟吧。他也是半真半假说着玩，这老狐狸当真了。打这儿起，初一十五冲着月亮自个儿那儿吞丹吐纳，慢慢慢慢的，哎，修炼成人形了。他还真想，我要成功，我得修炼成人，我要好好的练，如何如何的。这主呢有点偏执，不管是妖魔邪祟，只要让他看见，就一定得逮来，搁他那屋里存着。他觉得都存那屋里边，外边世界就踏实了。所以他不管你到底因为什么啊，糊里糊涂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他师父来了，把这些孤魂怨鬼，家归家，庙归庙，有的等着轮回呢，有的等着报仇呢，啊，给人都放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连大奶奶也算救回来了。疯老道把事一说，哎呀，狐狸跪在那儿啪啪的磕头，啊，行行行了，你别来这套了啊，这个你这个智力还是有问题的啊，一天到晚疯疯癫癫，显得你师父是个疯子似的啊。旁边这几位只点头，意思就是这么回事啊。那什么，你先跟我玩些日子吧。哎，变，说了一声变，狐狸就地一打滚，变成一个小木头盘，木头上刻着一狐狸。您可记着啊，这个枕头那带的是只鸡，这有一个小狐狸啊。枕头过去了，师傅这也给我，不不不不不，他没溜，不能给你啊。你先带着，那也是我给你偷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给我，这师傅有用啊！这他把这揣在身上了啊。这个张小乙，风爷，什么叫风爷？不是，您也不说您是谁，我们怎么称呼您呢？啊，你就喊师傅就行啊。行，师傅啊，到定远了啊，离着南京可是越来越近了。不用害怕，记住我这句话。南京城只不过是一个大虫子而已，你们各位也记这句话啊，南京城只不过是一个大虫子而已，这个话得到了南京才有解释。 那么现在你们到了定远了，定远还有一件事情得劳你们几个人的驾，尤其是张小乙。这个庙啊，这个道观你们不能住，出去往前走，然后一直走到头往右拐，那儿有一大户人家，那家姓范，你们到那儿去问问是不是姓范，姓范的话在他们家住啊。而且小乙你跟他说，你就说我说的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本家老爷的屋里边，后边再有什么难办的事儿，自有师傅我呢，听懂了吗？啊，好了，这个你们好自为之，我走了啊。说着话电门铃腰，啪，人没了。枕头这儿，哎，他没来及说话呢，师傅师傅师傅啊，师傅又来了，又落下来了。枕头开心，哎呦，师傅你真疼我，你是听见我说了？不是不是，我是往那边飞啊。方向错了，冯老道走了啊。侯文叔还有用处，人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咱就走呗。又打这儿出来，临出来把这道观的门给他带上啊，往前走，按着老道说这方向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，走到前边，哦，这大院子可不小，一瞧是有钱的人家，门口呢站着俩管家，哎，穿着黑色的道袍，腰里边系着绦子，啊，站在门口。这个呢拖着一碗大碗茶，俩人聊天呢。这几位到跟前了，张小乙过来了，那个两位尊管。尊管，两位管家嘛啊，两位尊管。哎呦嚯，您别客气啊，您找哪位啊？请问您这儿是姓范吗？对，您没找错啊，定远县头号的大财主范家。您两位啊，我们是家里的俩管家，我叫范盆，他叫范碗。奴随主姓啊，过去就这个呀。你当年咱们说隋唐演义的时候，单雄信啊，那家里边那几个家丁，单轴单套啊，单股单面都得叫这名字，张王李赵不重要，来了之后奴随主姓改姓，这很正常啊。我们一个范盆，一个叫范碗。好，那您大一点。对对对，我叫范盆，我比他大一点啊，大一圈，这成汤的这是。嗯，那您进去回禀一声，我们几个人是打北京而来，有点事儿要去南京啊，途经贵宝地，有高人指点，说此处有范大财主，想认识一下啊。另外想在此借宿。哦，那行啊，那进来吧。但是咱可说好了，我们大爷未必见你们，因为我们老爷最近心思不整啊。那我们先进来吧啊，进来吧进来吧。进来了，这家是几进的大院子，后边带花园的，有钱啊。前面呢有客厅，这让进来了啊，坐着吧，沏的茶，洗的水果，桌上还摆着点心，坐这儿啊。那个什么，是要住在我们这儿是吧？对，住在您这儿添麻烦，尤其是有四个老爷子岁数大了啊，反正是不好意思。哎，您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。嗯，这样吧，我们呢虽说俩管家，但有的时候有的事儿呢也得跟本家大爷说一声啊，不能随便瞎做主啊。他要说这会儿心思整想见见您各位呢，就聊聊，要说不愿意见呢就拉倒，你早歇着，明儿还得赶路呢啊。那行嘞。嗯，进去了，这饭盆往里边走，穿过两个院子，后边是主人房，这屋里边书房，这个范财主啊这儿坐着，四十出头，哎，这脸呢黄白净的，微微的有点胡子茬，坐在这儿紧锁眉头。为什么呢？家里边啊有点小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老有人得病。你不管是老人、孩子、媳妇儿、家奴、院工倒班来，就没有说呵人人健康结结实实，没有说一回两回不显，这一年了，这一年这家里边这药罐子就没闲过。 你这搁谁谁心里腻啊，是不是？你这算哪一道呢？自个儿坐在这儿心说不应该呀，怎么我们家人就老有病呢？哎呀，正犯愁呢，饭盆进来了。老爷，哦，盆啊，家里的昵称，就跟网名似的啊，盆盆，还叫盆吧，叫盆吧，那盆啊，老爷，什么事儿？那个来了几个路过的，四老头一小孩，哎，还有小孩的他爸，还是路过咱这儿，点着名说要到范家来住宿，但是我们也是胆大就让进来了，在前面坐着。您看看您是见见啊还是不见啊？您要说不见呢，我们就安排一下，明儿就走了。哪儿来的呀？北京。北京来的，穿着打扮就也看不出什么样，但是好像挺有意思。几个人啊，四个老头，七八十岁了，你说谁家这个岁数的还能跑出来是吧？完事儿那边是爷俩，嚯，七八十岁四个老头还能打北京出来，你看人家这身体。头前带路，我瞧瞧去。哎，大爷您跟我来。又在这儿出来，穿宅月院到前厅，这儿有人撩帘子啊，老爷到。屋里这几位赶紧站起来了啊，人家本家来了，站起来了。这儿撩帘子进来了啊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是几位京城来的贵客啊。这几位，哟，叨扰叨扰，给您添麻烦啊，饭菜着，哎呦不敢，快坐快坐，坐坐坐下了。嗯，这个打京城来呀？ 啊是啊，啊打京城来，到南京去，我们串个亲戚。哦，这四位老爷子，这是状态真好啊，羡慕的很呐、啊！啊，这没事儿，嗨，这也是摊上事儿了啊。嗯，谁没事愿意出来是吧？挺好啊。哦，这个孩子，小乙说这是 我儿子。哦嚯，这小少爷很可爱，很可爱啊。以前是听说过我们范家吗？没有，哈哈，但是我们有一老师傅，啊，这个半仙之体，一位道爷说让我们到定远县来，就得住着您这儿。哦，呵呵，这家呵，这是我家名声在外，哈哈，我们喜欢斋僧布道啊，多做好事情。好，哎呀，您各位这是赏脸了，赏脸了。哎呦，您可别这么客气，别这么客气啊，那住这儿吧。住这吧啊，反正小地方吃喝什么的比不了京城，您各位有不丁对的地儿可别怪我们，您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，客气呗啊。张小雨犹豫了一下，那什么，还有个事儿得跟您说一声。什么事儿？怎么那老师傅我们也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跟您认识啊。第一是他让我们上您这儿来，第二他还说了一句话，我也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呀，您客气了啊，有话请讲。他让我晚上得上您那屋睡觉去。这个我没明白，您上我的房间睡觉啊？那我跟我媳妇儿呢？我也没问谁，忘了问了，谁知道您家有媳妇儿啊？那咱仨不像话呀。那你这我这冒昧了，这话不该说。老范乐了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叫事儿啊。既然这么说了，看来是有原因的。好，我就把卧室让给您睡啊，完事我跟我媳妇上旁边那屋睡就得了，院子大，有的是法，人不在乎这个啊。行行行，四位老爷子那个有什么要求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哎呀，就是上岁数了啊，吃饱饱的了，然后睡觉就行了。哦，那行了，挺好，嗯，安排吧。人家这个本家大爷出去了，啊，翻盆翻板，张罗着呗，吃饭呗， 多弄几个菜，尤其是知道这几个上岁数的牙口不好，弄点热乎的软乎的，弄点豆腐，弄点菜，弄点鱼，简短金说很丰盛，吃吧，吃差不多了，收拾吧，啊，四个老头搁在一个屋里边，小枕头搁在一个屋里边，最后那个盆啊，就这管家大盆啊，带着张小乙就来到里边，就是本家大爷范财主这屋，进门一瞧啊，确实是主人房，很棒啊，床是一架子床啊，木头也很讲究，挂着丝幔，这两边呢有桌子啊，茶几五凳，摆着什么茶杯茶盘啊，然后这儿什么蜡台，反屋里应用之物吧都有，这个床呢就摆在这个窗户的边上啊，窗户外边是一棵树，这棵树有年头了啊，这俩人拢不过来，这棵树正好窗户外边就是这树啊，你看这屋行不行？哎呀，那没个不行啊，谢谢吧啊，让在这屋睡，我这给人添麻烦，您别客气别客气啊，嗯，做点热水擦吧擦吧，洗吧洗吧，又弄点茶喝，天差不多了，睡觉吧。好嘞，把门关上啊，这有这蜡台，坐了会儿，把蜡台一吹灭了，外衣脱了，把鞋脱了，上炕睡觉，躺在这架子床上啊，咱们刚才说了啊，这窗户外边是一棵树，俩人搂不过来的树啊，躺在这儿，整在这床这儿，床外边就是窗户，窗户外边就是树啊，睡吧，侧过身睡觉。睡觉啊，最忌讳是四仰八叉，您记住了啊，左侧卧右侧卧都是对的啊，唯独仰面睡觉是最大的忌讳，你要从科学上来说，这么睡对身体不好，对心脏什么不好啊，过去迷信说话这个仰面睡觉不吉利啊，当然这个就特别复杂这个话题啊，嗯，睡吧，先冲这边，人不能老冲一个方向睡觉，睡睡就累了啊，睡着睡着呢就得拧过身来冲这边睡啊，按现在的钟点说就得睡到夜里十一点多，张小乙渴了坐起来了，那就是茶杯，喝了杯茶，睡觉之前呢人家给沏了一壶，到这会儿呢不凉不热正合适，哎，放下又回来了啊，躺下侧过这边来，这有的人呢半夜起来之后啊再回来躺下就能着，有的人呢只要这一折腾啊，反正来回得叨腾会儿才能睡得着，张小乙就是啊，躺在这儿睡不着了，你看这玩意儿睡不着了呢，就睁着眼啊随便看看，窗户外边就是那树，窗户可关着了，那会儿窗户没玻璃，窗户纸，但是透过这纸外边有月光，影超超，树的影子是有的，就看这棵树啊，我觉着不对劲儿，这个树上啊有两盏绿灯，绿颜色的灯，开始没往心里去，越看越不对，这么高，他们家跟树上挂灯，挂绿色的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下来了，你看，我不知哪位爱看恐怖片啊，一般逢这会儿一定会出事儿，你要扭那儿睡觉也就睡了，非要下来看看，看看就看看嘛，下来了，塌了这鞋到这窗户边上，推这窗户，就干这行，你这多快乐吗？不挣钱都能干， 从我这角度就看你们各位都这样行。我得让我们的后期一定把这个得拍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他看呢就找这俩绿灯啊，推个窗户确实瞧见了啊，这树上面两盏绿灯，好奇怪，仔细再瞧不是绿灯啊，树上站着一猫头鹰。这两盏绿灯是猫头鹰这俩眼珠子，这猫头鹰有一人高。列位，我不知你们哪位胆儿大呀，胆儿大也够你瞧的啊。深更半夜推开窗户，树上落一猫头鹰，一人多高，俩眼珠子绿的跟俩灯似的。张小乙万幸是扶着这窗台呀、啊。手直哆嗦呀，啊，腿都木了，瘆得慌。这个玩意儿，你要说你上动物园去啊，大中午的一帮人站在笼子外边看一秃鹫一人高，你也不往心里去。他关键这个环境很重要啊，看这发自肺腑，瘆得慌啊，想把这窗户关上都没这劲儿啊，到最后扶着窗台坐地下了，坐地还纳闷地上怎么这么湿。可能是没憋住啊，悄悄的往后蹭倚着这墙。恨谁呀、啊、恨老道，你准知道怎么回事，要不然你为什么让我上他们家住来，还得让我睡这个屋，你这不就该着的事吗？你这招谁惹谁了啊？缓了半天又悄悄的起来了，这是这窗台啊，哎，心说我再看看吧啊，你想啊，师傅能让我来说明他有办法啊，没事儿，把这窗台，你留神啊。
别老
笑，一扒这窗台往上探头，怎么呢？这猫头鹰在窗台外头站在地上，这脑袋搁在这窗台上边，俩眼睛俩人一对眼儿。估计猫头鹰也是好奇啊，也想这屋里这是个树木呀、啊、张小乙咣当就躺下了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，面对面这俩大绿眼珠子啊，躺那儿了。再一睁眼天光大亮啊，可能也是连困呢再乏呀再害怕，跟地上呢吓死过去了啊。天亮醒了，坐起来了，看看外边什么都没有了，人就是同一个环境，天亮了就不害怕了啊！哎呀，来个盆儿啊，来个玩儿也行啊，快点吧，我要吐了啊！门开了，人家这个家丁进来了啊，怎么您呢？哎呦，那个这早安，早安干嘛呀？不是那个你们大爷起了吗？哎呦，大爷可能刚睡。大爷天天就这样，哎呀，睡眠也不好啊。别叫他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那行，等醒了再说吧。啊，起来吧，换换裤子。是得换裤子呀，换换裤子啊。来到这屋，这几人都起了，老头们起了，吃完早点了，枕头也醒了。张小乙过来，我跟你们说点好玩的事儿。昨天晚上啊，瞧一大猫头鹰，一人来高，俩眼珠子滴溜乱转，绿色的，可害怕了。靠，因为这事儿闹的，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走吧？好吧，咱别跟这儿待着了。小枕头一挥手，您别去，我师傅让来准有原因，又何况人本家对咱不错呀，咱不能走啊，走也得把这事告诉他呀。 小雨点点头，对，我得告诉他呀，不能我一人害怕呀。吃早饭吧，吃完了早饭，这都归置完了啊。现在说上午有个十点来钟，人家本家呢，这个财主起床了，啊，说请您几位书房待茶吧。能到书房去，就说明没拿您各位当外人，啊，你很多文人也好啊，戏班的大家也好啊，说您上家串门去了，在客厅是一个待遇，说能请您到书房，那就了不得了。啊，管家也说，嘿，这盆儿啊，饭盆说了，我们大爷请您到书房，这是没拿您当外人。张小乙撇子，书房算什么？卧室我都去了。哎呀，我一会儿给他讲个好玩的事儿吧。到书房啊，人这新沏的茶，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，睡得好吗？小乙点点头，好大呀。什么叫好大呀？哎呀，员外爷，这厢来，凑到跟前儿，您这屋窗户外边，我可瞧见一好东西，我也不知是什么，得跟您分享一下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这树上面有一人高的一个猫头鹰，眼珠子绿的，滴溜乱转，没吓死我啊！尤其到后来，我扒着这个窗台一抬头，他看我，我看他。不是您这您是您养的呀还是怎么回事？还是原来就有啊？没有啊，我没听说过呀。啊，这哪儿您带来的？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啊！哎呦，您可不能吓唬我呀！我们这家里本来就家宅不顺，这一年到头的老有得病的啊！你要这么一说，您别走了啊！你们都住这儿吧啊！这事儿多顿平了，多顿再说。不是我们有事儿，不，现在我们家有事儿啊，不，咱们得商量商量啊，您再详细说说吧。张小乙又说一遍，当然了，尿裤他是没提啊，说一遍，都说完了啊、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大伙儿最后商量，不要紧的，今天晚上张小乙还在那屋睡，其他的人，什么盆啊碗啊这些人呢，手拿刀枪棍棒在院子里准备好了。如果说夜至三更你真瞧见这猫头鹰还在，你喊一声，我们所有人都出来，咱们逮他，对吧？逮着他不就没事了吗？哎，大伙一听这主意好，行了，那就白天没别的事了，煎炒烹炸焖刘熬炖，好吃好喝好待成吧。啊，简短结说，这一白天就过去了。眼瞅到晚上了啊，天一黑了，洗吧洗吧，睡觉吧啊。每一个人都过来跟张小乙道别啊，保重保重啊，祝你好运、啊、张小乙气的，咱们换换行不行？不，老道说了，就得你上这屋去啊。又来到这屋了，跟往常一样把门关好了，一切都弄得了啊。张小乙也不敢睡觉，怎么呢？嘀咕啊，真害怕，坐在这一杯一杯喝水，越喝越后悔，你喝这么些水哪儿尿去、嗯、哎呀，害怕，没敢睡觉，等着吧啊！等什么时候？等夜至三更啊！等着等着呢，老下意识的回头看，今天这窗户没关啊，没敢关，就开着了一直啊。隔三差五的就喊一嗓：“都在了吗？”外边各个旮旯在啊！有人搭茬儿，到这会儿了，都在了吗？没人说话了。哎呦喂，缺了得了，嘿不。这都在不在啊？在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都冲盹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别吓唬我、啊，都得在啊，都得在啊，都在啊，都在就行。那什么，一会儿那个他来了，我一喊你们就来了，一抬头，滴溜溜，俩大绿眼珠子又来了，就站这树梢上面，叫这大猫头鹰。嗷嗷一声啊，这院里边人家有好几十个家丁啊，拿着刀枪棍棒全出来了，人多就好多了啊，站在树这儿，呼当当砸这树。这猫头鹰看了看大伙儿，飞起来了啊，可没走，就围着一帮人唰打转，这你够不着啊。你要说打个兔子打黄狼跟地上行，这那么高啊，你拿棍儿比划没用啊啊。 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都喊都叫啊！连兜了几圈之后，这猫头鹰展翅往这边飞，大伙儿一瞧，追！追的这个过程很奇怪，为什么呢？这猫头鹰在等人，他要是真飞了，你可逮不着啊！那个一上天一拧膀子，他没了，你这还得顺着胡同往外走呢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觉得出来啊，飞一飞就回来了，等着你们啊！一看你们差不多了，又往前一点，就带着你们走。就这一帮人啊，饭盆饭碗，带着好几十个家丁，刀枪棍棒都拿着啊，就跟打狼似的，还喊着别跑，等等我。又打这宅子就追出来了，啊，走吧。天上飞着，他们是地下跑着啊，跑来跑去，越走越荒凉，到哪儿了呢？到城边上了。这个城边上啊，是定远县这儿的一片老坟地。啊，半夜三更，天上飞一猫头鹰，给这各位好汉就带着坟地来了。啊，开始也没注意，跟着走，哪儿跑？哎，今儿非得逮着你不可哈、啊！上，哎，我看你找不到天边呗，那这不就到了坟地了吗？害怕吗？能不害怕吗？哎呦，怎么到了这儿了啊？你瞧我，我瞧你，谁也别跑啊！啊，都一块儿，要死死一块儿，你多不吉利！别说这话啊！那什么，猫头鹰呢？猫头鹰呢？喊了声猫头鹰，这猫头鹰下来了啊！围着众人跟前打了一个旋儿，一转身压膀子往下飞。顺着方向看，这边有一老坟，坟上面有一大窟窿。猫头鹰把这翅一抿，往里边进去了。坟外边这四十来位好汉啊，咱们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咱们合着给人送家来了啊？这个盆儿啊，煮这棍儿玩儿。什么？你去把它掏出，呸！你去，我不敢，我也不敢废话啊！来，你们大伙儿谁敢去啊？大伙儿乐，您怎么了？您大管家呀，是吧？您挣的比我们也多呀，吃的也好，袁飞爷最爱您，我们不敢啊！您给我们来样子瞧瞧。是不是啊？那个，我们在后边给您喊加油，那个大管什么用啊？那什么，这个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。平常老爷真金白银、大米白面的养着咱们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让咱们效力。今天晚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来了，此时节要是不过去掏一掏这个窟窿，那咱们就算白出来了。咱们回去一说，那管什么用？咱说我们是追着他了，他到家了，我们就回来了。那、啊、他很平安，那不像话呀，是不是啊？大伙儿说，您说这么些没用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咱也得掏呀，看一看到底这坟窟窿里边是什么呀？啊，那什么，我说弟兄们，怎么着？闪开一溜，大伙儿都闪，我也闪了不？小乙看看他一蹦，哎，啪啪啪连蹦三下，很结实。来，你下来。心里知道啊、哦、这是闹妖精闹鬼了。小乙拿过来奔这纸篓子哗一扑，嗷嗷一声啊，烫死我了。正说着呢，窗外边有人喊一嗓子，张小乙，一股子风呜，千言鬼就出去了。这一使劲，把这眼睁开，老范仔细观瞧，啪！盆儿一抬头，